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被法中精进，践行大法弟子的誓约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5日。我1995年12月31日得法，如今已修炼将近30年，能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，能够听闻宇宙大法，能够追随创世主的脚步，见证这宇宙更替的伟大时刻，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实在是三生有幸，万生有幸，弟子感激的心情无以言表，仅在此处虔诚叩拜，感激师恩。缘起，我大概是在12、13年前开始背法的吧。说到背法，还得从这之前说起。我在1999年之前就开始背过一次法，那个时候因为不得其法，急于求成，执着于马上背下来，结果背了不到一讲就背不下去了。1999年之后，我走过一段弯路，那个时候爬楼发小册子，挂条幅，写标语，什么都抢着做，但是学法却没有跟上，经常是一天念上几段就完事了，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被劫持到了劳教所。在劳教所里没有书，我就每天背我记得的经文和师父的红吟，一遍遍的背，就是靠师父的法，才让我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守住了心中的希望，犹如一个夜行的旅人看到了远方的一点光。回家后我开始注意学法，大量的学，但是在劳教所的经历却让我产生了很强的怕心，生怕重蹈覆辙。那时也想过要背法，也知道背法好，可是怕背法耽误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。其实现在想起来是有很强的畏难情绪和求安逸的心，所以就一直那么拖着。大概是2010年左右吧，有一天同修告诉我，说是公安内部消息，我又被邪恶盯上了，监视我的人就驻扎在我家楼下的一个空房子里，随时可能动手，让我注意安全。那个时候我已经从劳教所的阴影中走出6、7年了吧，工作已经走向正轨，家庭也很和睦幸福，家里是学法点，也是小资料点，自己用的资料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。可是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把我彻底打懵了，曾经的恐惧又浮了上来，那些日子真的感觉左右都没路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知道只有大法能救我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下定决心开始背法。第一遍背法，背法确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，因为有1999年背法的经历，我刚开始背法的时候就选择两段两段的背，顺利的时候一天能背上两段，如果碰上特别长的段落或感觉特别难的段落，可能背下来就需要2天或3天，头一天背熟了，第二天就把第一天的温习一遍，没问题了就开始背下两段，就这样每一天都把前一天的温习一遍，在之前的就不管了，也不想什么时候能把全书都熟练地背下来，只管埋头背。我背法选择在中午午休的时间，那个时候我有自己的办公室，环境很好，关上门怎么背都不会有人打扰。就这样花了大概330多天背完了第一遍。头一遍背法的时候感觉真的太难了，头痛，真的是头痛。我想这大概就是在本源上同化法的感觉吧，表面上我只是承受了一点头痛，在另外空间里可能真的是翻天覆地的改变。大概是开始背法的2、3个月后，我渐渐地从恐惧中脱离了出来，以前觉得到处都是监视的眼睛，在家里也坐不安稳， 不知道什么时候警察会冲进家里来。有一天我背完法，坐上回家的公交车，猛一抬头，看见公交车上挂着一条标语：快乐上班，快乐回家。那时候我心中猛地一震，我知道师父点化我，我这一关过去了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妻子告诉我，我们楼下那个空房子的屋主，就是租房给警察监视我们的屋主，独生子生病死去了。虽然我没有起过任何要报应他的念头，但是宇宙的法在衡量着一切，毫厘不爽。再背法，再精进。第二遍背法相对来说就简单了一些，大概用了半年多的时间。等我第三遍背完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已经离不开背法了。那个时候，不只是背法的时间自己主动在背，有的时候骑车的时候停下来等红灯，突然间发现头脑中正在背法。中午短短的十几分钟、二十几分钟的午睡，半梦半醒中发现自己还是在背法。那个时候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空间的生命体都在法中拼命地吸取营养，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。大约背了三四遍的时候吧，我从原来的单位被动离职了，期间换过一两家单位，原来的好环境没有了，工作上的不适应，大量需要新学习的知识点，四十多岁的人还得要看小年轻的脸色，父亲患上了重病，需要不离人的照顾，种种矛盾都集中上来了。然后小家庭也因为这些变故开始有了不间断的摩擦，但是即使这样，我也没有放弃背法。没有了单独的办公室，我中午就到楼道里去背。有一阵子楼道里全是装修的油漆味，那也挡不住我背法。后来楼道里干扰也大了，我就到外面去背。东北的冬天很冷，那也挡不住我背法的脚步。后来我和单位里的人渐渐的熟了，我想老让人挤着到处去找背法的地方，那哪能行，干脆我就在工位上背。我背法是默背，不会有人听到，但是嘴唇会动，别人也知道我在背什么或念什么。开始时他们会觉得有点奇怪，慢慢的也就没人关注了。就这样，我在单位背法的环境就这样开拓出来了。有一个老专家知道我是修炼人，问我，你们中午的时候还需要念经啊？我点点头说，对。慢慢的，我两段两段的法背熟了，就开始给自己加码，四段四段的背，背熟了就六段六段的背，慢慢的，一天能背下来十多页了。再后来一天能背下来二十多页了，再后来我就尝试着一大节一大节的背，再后来十四天能背完一遍转法轮，再后来七天背完一遍转法轮。七天背完一遍转法轮这个状态持续了大概两三年吧。有时候我也想突破，一直下不了决心。前些天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突破了，可是工作一下就开始忙起来了，有时候一天能接四十个电话，都是找我要设计材料的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好像捅了马蜂窝一样。我知道我做对了，这是捅了旧势力的心窝了，看到我要突破了，他们急眼了。我不管，下了决心了就一定要做到。现在我大概六天背完一遍转法轮，一年能背六十遍左右，各地讲法一年大概能轮完两遍左右，感觉整个身体融于法中，往往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就能抓住执着所在。结语：三十年前我才25岁，风华正茂，得法时那种终于找到了一生期待的东西的那种感觉还历历在目，回想着当初冒着天胆的下走，感恩着师父一次次的在人中寻找受记，期盼着法证人间时同回家园的壮观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精进？最伟大的师父，最伟大的法，最伟大的时代，造就着新天宇的觉者，感恩师尊，弟子叩拜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背法修一丝一念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5日。我今年64岁，是2010年得法的。15年的修炼过程使我悟到，要想做好三件事，大法是根本，只有学好法才能得到提高，才能使身心发生巨变，才能多救人。师父把该给我们的智慧都压入大法中，要想得到开悟开慧，就得多学法，学好法。一，背法。一天我做了一个梦，说是要初中毕业考试了，可是我还有好几科都没复习，忘了。醒来后我悟到，近几年由于帮女儿带孩子，法学的少，以前背过的红银很长时间都没有背了，大多忘了，红银六还没背。这几年只坚持每天通背转法轮，以前背法时是一个字不差背下来的，但时间长了却总出现落字、添字，有时甚至背串了。师父近几年发表的经文当时背了，但时间长了现在也背不下来了。各地讲法也很长时间没看了，自己距离大法的要求还是相差太远，应该抓紧时间背法学法了。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，无论年节刮风下雪下雨都坚持，这是我的誓约，必须兑现。下午背一两讲转法轮，基本一星期背一遍转法轮，我背法都坚持发出声音。以前我背转法轮只用耳朵听，背得比较快，现在我背法的时候尽量让每个字都显现在眼前，但还是有走神的时候。每天背完法后，按照师父法中的心性标准衡量自己是不是做得到，有没有显示心，觉得自己不错，有没有妒忌心，心里不平衡看不上别人，有没有欢喜心，多救几个人就自满，能不能做到有大忍之心。我不断地用法衡量自己，净化自己的心灵，心性得到了提高，从内心改变自己，修自己，不再只看别人，只修表面。一天背一首红银六，以前总有一个观念，背歌词太长不好背，背完不长时间就忘了。我转变观念，心想长短都一样，都能背下来。按照以前背转法轮的方法，当时背转法轮时，我每天背一自然段，背时先多念几遍，念顺口了再背，背到一个字不差，再背下一段，背会后再和前面背过的连起来背，这样就不会后面背会了把前面的忘了。现在已经又背到红银寺，每天看各地讲法。前不久我又做梦，说要考试了，可是数学我还不会。醒来后我想，师父点化我什么呢？数学应该和数字有关系。我醒悟道，是我执着于数字的心没修去，执着于每天背多少法，每天出去救人的人数，这才悟到，以前做梦好几科都不会，不只是提醒我会背法多少，是我还有好多隐藏的执着心没修去啊。二，修一丝一念。一天，在街上讲真相，遇到学法小组一同修，他问我，我那天讲的话是不是触动你了？我说，不知道啊，我没听到你说什么啊。他说，那就好，我以为我说的话触动你了。我当时就想，没听到可能与我没有关系，只想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疑心，不然同修怎么会疑心我？但当时也没多想，就过去了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件事，就想，我当时怎么不问问同修，他说什么话触动我了？ 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人家不好意思直接说我，所以才拿话触动我。哎，当时怎么就不能谦卑一点问问呢？又一想，是不是我在学法小组表现太强势了？同修学法犯困，发正念也犯困，别的同修有时看到了也不吱声，我却总忍不住不断的提醒，过后有时也要说两句。当时提醒同修时并没有畏思的想法，只想着应该提醒同修，不能让魔钻同修的空子。有时也向内找，虽然我很少犯困，但却也有走神的时候，是不是我眼睛总盯着别人，时间长了人家有反感了，就想下次小组学法得问问同修说的是什么，以后学法发正念时把脸朝一边，谁也不看，别老是修别人眼睛盯着别人。当时没有想到这种思想有什么不对，可那几天我却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，一到晚上八点至九点一小时发正念时，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。盘腿时腿也胀得受不了，坚持15分钟就得拿下来单盘，过一会儿再拿上去，一会儿又受不了，以为是下午学法抄法盘腿时间长了，夜间练静功也是好不容易坚持下来，这种感觉以前从没有过，但当时也没多想。一天出去讲真相，两个多小时只劝退几个人，回家的路上却看到一辆很陈旧的小货车上挂着一个大牌子，修楼房漏水，大牌子有2米长。我心里一惊，当时就感觉这个牌子不是人这个空间的，走过去再回头看那个牌子后面写着修平房漏水，我立刻明白了，这个牌子是给我看的，提醒我有漏了，这城市周围都没有平房。我明白了，我没有修自己，自己走神时和同修犯困有多大区别，不也是没做好吗？同修是我的一面镜子，应该照照自己啊。叫醒同修不错，但要怀着真正为他的心，慈悲心。同修这无意中的问话，不就是触动我隐藏的执着心吗？同时暴露出自己隐藏很深的争斗之心，看不上别人的心，妒忌心，显示心。我要把执着自我的心去掉，不能用人心对待同修。在学法见到同修时，我问同修，你那天说什么了？我是不是哪儿地方做得不好？你不好意思直接说。他想了一下，说没什么，忘了。我说，如果觉得我哪地方不对，就慈悲地指出来。他说好。学法时，同修提议说，他们读法，咱俩背法吧，我俩都能通背转法轮。我说好。因以前没在学法小组背过法，只是别的同修读法时，心里跟着背法。轮到同修读法时，他开始背法，背得比较流利，偶尔有落字，我心里就有了紧张感，怕出错。等到轮到我背法时，结果就有出错的地方了，暴露出我的显示心、妒忌心。那天同修学法时就没犯困，再到晚上我发正念、练静功，哪儿也不难受了。是慈悲的师父利用同修点醒我，把我隐藏的执着心暴露出来。修一思一念，必须修去邪党文化因素。邪党文化不知不觉脑海中就会出现，特别是几个月前有一段时间，毛魔撒旦的形象总是在我眼前闪现，我就发正念清除，但却没完全清除掉。我就在吃饭做家务时听九评共产党、解体党文化，听了一遍后，这些邪灵不再出现了。同时我也努力改变自己，说话不用反问句，不指责对方，跟谁说话都面带微笑， 压低声调，语气平和，让内心保持祥和。当七年谷子八年糠往外翻的时候，名利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欲望的心，各种心反映出来的时候，不再随着他去争斗、怨恨。有时他很狡猾，让你跟着他的思路走，虽然不会去恨，但还有怨，但只要意识到了，立刻排斥。我知道我所有的执着心都没有完全去掉，只是逐渐淡漠，但是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我会在法中重生，会在法中净化，不断提高自己，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，不辜负等待得救的各层天体众生的期盼，救众生跟师父一起回家。十几年的修炼中，每走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中，使我在各种磨难中走过来，身心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，既能感觉得到，也能感受得到，当然也有同修无私的帮助。看明慧同修的交流，也使我从中受益匪浅。写完这篇交流稿，感到我身心又一次被净化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同修。